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们常常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清官，清官往往受到人民的尊重与爱戴。但是现代社会上还有一个说法，有权不用枉做官。毕竟面对高名厚利而不忘取，别人会觉得很傻。到底是两袖清风好，还是追名逐利好？这个问题活跃在汉朝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泰山杨氏家族，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。
两袖清风，还是追名逐利？泰山杨氏的故事。
东汉末年，社会风气趋向奢靡，官场越来越黑暗。此时有一位清官名叫杨旭，他一生清贫，两袖清风，感动了一方土地，一个国家。杨旭字兴祖，平阳人，出身自泰山杨氏家族。杨家世代为官，七世祖，官至两千石。父亲杨儒在汉桓帝时负责朝廷礼仪，杨旭因为是忠臣的后代，被朝廷任命为官，后来成为庐江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太守。因平定地方武装作乱而再度升迁为南阳太守。
南阳位于东汉京畿地区，是豪门贵族聚居的地方，社会风气讲求享受，竞相攀比。杨旭赴任只待一名侍从，一到南阳郡界，就换上破旧的衣裳，装扮成老百姓微服私访。他走遍南阳郡所辖各县，倾听民声，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和官吏们的政绩，对郡内情况了如指掌。当时南阳郡的名门望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，杨旭对此深恶痛绝。他作为最高长官，生活非常简朴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穿的是破旧衣衫，出门工作也是乘坐瘦马拉的旧车。在杨旭的影响下，官绅们不得不有所收敛。
杨旭的手下交简看到太守生活清苦，知道他喜欢吃鱼，就特别送来一条鲤鱼以示关心。杨旭不忍心拒绝下属的好意，就收下了，但却没有吃，而是将鱼悬挂在厅堂上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条鱼竿。第二年春天，交简又奉上一条鲤鱼，杨旭就请他看那条鱼竿。交简看后十分敬畏，不敢再送礼了，而杨旭本人也不再吃鱼了。从此杨旭悬鱼聚会的故事流传千古。古人修身讲求惩分治愈，杨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放下欲念，成就了清廉的品德。
杨旭在南阳做官，却一直把妻儿 留在老家务农。妻子不理解，带着儿子到南阳去找他。杨氏母子俩到他的住处看看，只见家徒四壁，只有一条粗布被，两件旧短衣，一点盐和几壶麦子。他对妻子说：
我过的是这样的日子，怎么支持你们在南阳生活啊？
妻子流着眼泪，带着儿子回老家了。光和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78年，汉灵帝任命杨旭为太尉，这是国家最受尊敬的三公的职位，是求之不得的升迁机会。可是要是接受这个任命，就必须贿赂宦官，交一大笔钱才能上任。杨旭没有钱，也不打算贿赂，所以皇帝就改命他做太常。可是他还未到任就去世了。杨旭的去世震动了朝廷，也感动了汉灵帝。虽然杨旭家无余财，希望薄葬，皇帝依然特别安排给他厚葬，以示崇敬与尊重。此时东汉朝廷也风烛残年，大约半个世纪之后，汉朝就灭亡了。曹魏兴起之后，杨旭的三个儿子都获得朝廷的任命，成为官员。在中国民间，人们都认为真正清廉为官、为民造福的人，自然阴德深厚，多有孝子贤孙、光耀门楣。从公元2世纪起，就常有一条木鱼挂在官府，鼓励官员廉洁奉公。这个风俗延续了1000多年。
不久曹魏也灭亡了，朝代虽然更迭，但是杨氏家族却日益兴旺，儿孙成为朝廷重臣，女儿孙女也成为了皇后，杨家的儿子以清廉闻名一时，杨家的女子也以有德守礼、懂得教育子女而著称。从战国开始，杨家逐渐成为经学世家，几个世纪以来，杨家不断承传弘扬儒家教育，子孙后代都很有才德。
杨旭的孙子杨户从小跟从母亲学习诗书，杨户的母亲是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的姐妹，家学渊源，所以杨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，非常有见识。年轻的时候，有人劝他为曹爽效力，他断然拒绝说：
曹爽必败。
后来情况果然如他所言，大家都感叹杨户有先见之明。西晋成立之后，先朝以孝道立国，杨户成为国家重臣，晋武帝任命他为大将军，让他平定南方，实现统一的理想。
杨户果然不辱使命，他虽然手握重兵，却不愿征伐打仗，反而以德化民，教化南方，深得人心，为实现统一铺平了道路。杨户坐镇江南的时候，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发展文化教育上，深得民心。
当时有一些部属将帅提议用欺诈的计策打败吴国， 杨户便用醇酒让他喝醉，使他没有机会陈述自己的计划。平时杨户在军中常穿便服，尽量不披盔甲。吴将陆抗与他对峙的时候，杨户则勤修德政，对吴人开诚布信，感得许多吴人前来归附。有一次，杨户行军无地，下属收割了当地人的稻谷充当军粮。杨户得知后，命令必须照价赔偿，让当地人十分感动，不再称他名字，而称他为杨公，或者称他的字杨叔子，以示尊重。有一次，陆抗生病了，就向杨户求医问药，杨户连忙把最新配制的药送给了陆抗。陆抗的手下担心药里会下毒，劝他不要服用。陆抗说，
世间哪会有毒害别人的杨叔子呢？
陆抗常对部属说，
杨户专修仁德，我却只知道用武力，这样下去不用打仗，人心自然都归服杨公。
杨户58岁去世，南州人听说无不哀嚎痛哭，停止营业，街头巷尾哭声相连，连敌方的将士也为之哭泣。杨户一生仁德，感动民心，竟有如此深厚。
后来襄阳百姓在南县山建立石碑，每逢过节祭祀不断，来往人士望见石碑就会思慕流泪，人们都称它为堕泪碑。杨户效仿他的爷爷杨旭，一生将所有俸禄都分给部下，接济亲戚族人，去世时也是家无余财。杨户在临终的时候特别写了一篇著名的诫子文，告诫孩子们要言忠信，行笃敬。他说，恭为德首，慎为行基，劝诫孩子们要步入家风，敬慎做人。老子有言，敬慎不败也，这可以说是杨家教育的写照。杨户去世多年，晋武帝依然感念他对国家的贡献，史书称他身莫让存，遗操屹立。意思是说，即使他已经去世，但是他的礼让和教化依然感化着南方的人民，效法他的人越来越多。
在父亲的德性感召下，杨户的儿子杨继也是著名的清官。他做青州刺史的时候，家里养的牛生了小牛犊，后来朝廷给他升职。他在离开青州的时候说，
这些小牛是我在青州做官的时候生下来的，理应属于青州，一头都不能带走。
一时传为佳话，直到800年后的宋朝，人们还在称颂杨继的清廉。从秦汉一直到隋朝的800多年中，泰山杨氏一直作为儒家的经学家族教化一方。纵然朝代更迭，世乱频仍，杨家却一直能够传承家道，力行孝敬廉洁，代代不改。古人云， 积金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积书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此乃万世传家之宝训也。可见，真正能够两袖清风、见得思义，他所失去的只是一时的享受，他所得到的却是带出人才、家道恒昌。这是传统家庭教育的智慧所在，传统家族的家学、家风与家道的传承，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